我哋可以見到無數嘅呢、這個工藝品，基督徒主內嘅一啲擺設，一啲藝術品都係用咗呢一段經文。仲有無數嘅人為佢作曲，將佢變成詩歌，我哋可以唱出嚟。其實我自己曾經都寫過一首，但係我哋又係有冇真係認真去諗過呢段經文究竟係講咩嘅呢？我問大家，當你聽到呢段經文，當你喺聽到或者自己讀到嘅時候，你個心係有咩感覺？有啲乜嘢嘅反應呢？係咪會覺得哇好好啊，感謝神，呢段經文真係好好，多謝神賜俾我哋咁優美嘅經文，多謝神賜俾我哋呢、這個最大嘅愛，係咪？我哋基督徒嘅愛係超越呢個世界講嘅所有嘅愛嘅，我哋基督徒嘅愛先係真嘅、真正嘅愛、最大嘅愛。我哋會覺得好好，但係我哋覺得非常好，有咗呢個好美妙嘅感受之後咧，大概就冇咗啦，就冇後邊嘅事啦。呢一段經文，因為佢實在係太完美，好似一個本身就係一段詩歌，佢好完美，而且非常之容易令人產生呢一種美好嘅感覺，所以令到我哋好多時候會將佢當成一個藝術品，我哋恨不得將佢擺喺屋企入邊，掛喺屋企縫牆上邊，就好似掛咗喺度，屋企就增加咗一啲愛嘅氣氛。但係又有幾多人，我哋當中有幾多人真係用呢段經文應用到我哋生命入邊咧？我恐怕唔係好多。就算我哋真係應用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基本上都係將佢抽離佢原本嘅上下文，淨係將佢當作一個人生格言咁樣去單獨去睇佢。咁樣唔係話唔得，其實咁樣做仍然會有好大嘅幫助嘅。但係咧個問題就係，當我哋離開聖經嘅上下文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其實會錯失咗一啲好寶貴嘅信息，我哋會失去咗腳踏實地去應用呢段經文嘅機會。所以今日我哋就嘗試喺將佢帶翻落去聖經嘅上下文入邊去睇下呢段經文究竟講乜嘢。咁大家諗下，呢段經文出現嘅位置係喺哥林多前書嘅邊一個部分？係啦，大家可以諗一諗，我哋而家已經講到哥林多前書嘅尾聲啦。佢係屬於邊一個大段落咧？這個係13章嘅愛的頌歌。佢係屬於12章到14章呢一個大段落嘅。好似上一次講到都講過，12章到14章講嘅係乜嘢呢？12章，我哋講係，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聖經，我鼓勵你攞出嚟睇一睇。12章到14章，成個大段落講咩嘅呢？12章其實佢講嘅係屬靈恩賜，係咪？有好多唔同嘅恩賜係神賜俾教會嘅。跟住仲講咗許多的肢體，係咪？係上個星期我講過嘅經文。係啦，咁保羅點解要講呢個話題呢？點解要講有好多嘅恩賜、好多嘅肢體呢？就係因為當時哥林多教會佢哋有問題，佢哋有一個問題就係太重視呢啲屬靈嘅恩賜，尤其係某幾個恩賜，特別係方言嘅恩賜。佢哋因為太過睇重呢啲恩賜，就造成咗教會入邊有分裂、紛爭、分黨結派，弟兄姊妹唔可以合一咁樣嘅問題。所以佢哋就，所以保羅係特別要面對、要處理呢個問題而講嘅。OK， 咁14節又講咩咧？14章又講咩咧？14章一樣係講屬靈恩賜，係咪？如果我哋翻到14章，我哋可以睇到14章佢其實講嘅係主要係講兩樣屬靈恩賜，一個係方言，一個係講道。因為方言嘅問題就係哥林多人係最大、最嚴重嘅問題，所以佢就一直講特別拿出來講，還有他將方言和講道去對比，覺得他說講道是更加重要的，比方言更加重要。所以我們看到保羅其實他 佢寫任何嘅話咧，佢全部係喺度面對緊、回應緊一個特定嘅問題。佢唔係喺一個飄喺空中嘅一段詩歌嚟嘅，佢係面對處理緊教會嘅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因為對屬靈恩賜有錯誤嘅理解而造成教會嘅不和、結黨紛爭嘅問題，主要就係呢個問題。所以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我的共居的經文一樣是這樣，一樣是處理著這個問題，而且我們看到保羅將它放在這個大聯絡的中心的位置，可以見得這一段就是整段的核心和中心是最主要的。是的，那我們經過這樣的分析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其實當時的哥林多人、哥林多教會的人，他讀了這段經文的時候，他的心情大概會是怎樣，應該跟我們的心情有少少不同。我們看到這段經文是一個很美好、很開心的感覺，但是哥林多人看到的時候呢，他就不是那麼開心了，他很有可能是沒那麼舒服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知道保罗在这里批评他们。是的。我们在十二节的最后一句，保罗说你们要切切地求打更大的恩赐。意思是什么呢？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求更大的恩赐，他们求太过重视那个小的恩赐。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跟着他又说，我现今将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做到这个最妙的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基本上是执了个芝麻掉了个西瓜。所以保罗在这批评他们，其实在第三章一开始就更加明显了，十三章一开始的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鼓一般。我哥林多人一睇就知系讲紧佢。万人的方言咪就系讲紧我哋咯，咪就系我哋最体统嘅方言咯，系咪？但系保罗话，如果冇咗爱，都系冇用嘅，好似鸣的、锣响的、鼓一般系冇用嘅。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人的奥秘、各人的知识，而且有传递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哥林多人一睇就知啦，保罗就系讲紧属灵恩赐嘅问题咯。先知讲道之能系保罗自己体统嘅一个恩赐，跟住各样的奥秘知识，呢个系哥林多人非常之重视嘅，系佢哋非常之体统呢啲知识嘅。而且仲有传递嘅信，叫我能够移山，就系话。可以行神迹的信心，大到可以依靠神行出超自然的神迹，这些东西就是哥林多人最看重的东西，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服侍、他们的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是属灵恩赐的最高程度，是最好最厉害的属灵恩赐。但是保罗说，如果没有爱就不算得是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我能够夸耀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至于这一节入边咧，有一个经文鉴别嘅问题。我哋嘅和合本咧系我若又舍己身叫人焚烧，系咪？但系呢、这个其实更加好嘅经文翻译应该系话舍己身叫我能够夸耀。我相信呢个系更加好嘅翻译。所以呢度讲緊嘅係，呢度虽然唔係完全係讲緊属灵恩赐，喺呢度係讲緊教会嘅服侍，喺我哋做好多嘅好虔诚嘅基督徒嘅行为，好多嘅服侍叫我能够夸耀，但係如果冇爱呢仍然係冇用。所以哥林多人佢一睇就知道係讲緊佢，係批评緊佢哋。这三个好强的对比，我们很容易翻译成今日的语言讲给大家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说，如果我识唱很多很多的诗歌，我们识弹很多很多的乐器，我们可以大有能力这样大敬拜， 但係如果冇咗愛，都係冇用嘅。如果我哋明白好多嘅聖經知識、神學知識，我哋可以做老師，我哋可以帶查經，我哋可以高談闊論咁樣去教導人，甚至我哋仲可以講道講得好好。但係如果冇咗愛，係算不得什麼，唔算得係乜嘢嘅。仲有就係、是，如果我哋做好多嘅服事嚇，喺、教會出面啦，我哋可能積極傳福音啦，去幫助窮人啦。喺教會內部咧，我哋可能擔當好多唔同嘅職位啦，做各樣嘅事工，參加各種嘅服事啦，做好多嘢，好有能力。但係如果冇咗愛，仍然係冇用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當我哋讀愛的頌歌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哋唔單止係唔係淨係要享受嗰種美妙嘅感覺，我哋最好更加好嘅態度係代入哥林多人嘅角色，去反省一下自己嘅生命，我係咪都係好似哥林多人一樣犯咗同樣嘅錯誤，就係太過重視我嘅恩賜、我嘅服事，忽視咗最重要嘅愛嘅生命呢？係啦，我覺得我哋基督徒有一個好容易犯嘅錯誤係咩呢？就係將我哋嘅服事、將我哋嘅恩賜能力等同於我哋嘅生命。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好容易，特別係信主時間越長嘅基督徒，做嘢越多嘅基督徒，越容易犯呢個錯誤，就係覺得我喺教會做好多嘢，我好有能力，好有恩賜，這個就等於我嘅生命成熟啦，等於我係一個成熟嘅基督徒，等於我嘅生命好好。其實唔係咁樣嘅，真正嘅生命成熟嘅標誌係愛，係我哋有冇聖經講嘅呢種愛，愛先係最妙最重要嘅生命之道，所以呢個係我哋需要應該有嘅更加好嘅一個態度去面對呢一段經文嘅。咁究竟愛係乜嘢呢？跟住落嚟第四節到第七節就係呢段經文最熟悉嘅部分。我覺得呢一段經文真係非常之寶貴嘅，點解呢？因為聖經我哋基督徒經常講愛呢樣嘢，我哋次次基本上係出現嘅次數好多好多嘅。我哋講神愛世人係咪？我哋講神有無條件嘅愛，我哋講我哋要愛神係最大嘅戒命係愛神，第二大嘅戒命係愛人如己係咪？我哋話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基督徒之間要彼此相愛，全部都係愛。我哋聖經入邊處處都有愛，但係我哋究竟呢個愛係乜嘢意思呢？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講嘅愛同呢個世界出面講嘅愛係有好大嘅唔同，但係究竟乜嘢先係愛呢？聖經入邊冇另外一處，冇任何一處其他嘅經文有呢度咁詳細嘅對愛嘅一個描述。所以我哋一齊嚟睇一下保羅嘅呢一個描述。我覺得呢段經文係值得我哋讀多幾次嘅，所以而家就邀請大家同我一齊嚟讀一次。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系啦，咁而家咧，我哋就一齐去睇一睇呢一段经文。我哋整体观察呢段呢四节经文咧，我哋可以发现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就系、是、呢、这个爱佢系唔系一种感觉咧？系唔系一种感情咧？我哋好惊讶咁样睇到保罗佢描述爱嘅时候，佢连续用咗15个动词忍耐是动词，恩慈是在原文都是动词， 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呢字后边全部都系动词，即系表示系一个实际嘅动作，一个行为。所以爱系乜嘢呢？爱唔系一种感情，唔系一种情绪，爱系一个一个一个嘅行出嚟嘅行为。爱唔系我哋平时经常讲嘅系行为嘅驱动力，我哋平时经常讲话系因为爱驱动我做呢件事，即系爱成为咗我哋内心嘅一个动力，我哋行为嘅动力。但系圣经准确嚟讲唔系，爱就系行为嘅本身。当然我哋唔系话我哋可以口不对心啊，我哋做呢啲嘢唔系发自内心都可以，我哋唔系鼓励呢样嘢。但系你一定要知道，如果净系有心入边有感觉有爱意，但系冇做出嚟咧，呢个系唔叫做爱。爱一定系我哋怀住敬虔嘅心做出嚟嘅一个一个嘅行为。呢个就系保罗所强调嘅圣义。咁第二件我哋可以睇到，我哋可以发现嘅、观察到嘅一件事系咩呢？就系保罗用咗否定嘅表达系多过肯定嘅表达嘅。保罗一共喺度用咗八个不字，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身事、不求自己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一共八个。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咁样说明这个爱是有几咁困难，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要去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 去否定自己，去挣扎的，去跟自己的罪性本性做斗争的一个过程。去爱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也是哥林多人犯的错误。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提醒，就是用这种否定反面的表达来提醒我们爱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了。跟着下来我们就逐个看，这个是一个 list， 我们逐个去看它上面的内容。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 list 入面的每一样东西拿出来都足够讲一篇单独的讲座，所以我今天不会很详细地讲，但是我会帮大家理清一下思路，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晰的，等大家可以更加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其实还有很多大部分 的语句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要自己不断这样去读、去默想、去反思，用这一段经文来去撞击自己的生命，碰撞自己，让自己可以俾佢打磨，等自己可以不断不断咁样去朝住呢个目标去改进。这个系我哋自己需要去做嘅。咁跟住我哋就慢慢一个一个咁样睇呢个。首先呢开头嘅两个系一齐嘅，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点解将佢摆埋一齐呢？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词就是讲我们怎样去对待其他人，我们应该去忍耐宽容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但是 不止于这个，我们还要去对他好，我们还要主动这样用恩慈去待他。这个就是这两个的意思。保罗为什么要用这两个词、这两个概念来开始呢？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在保罗的心中是可以概括神对人的态度的。在罗马书二章四节我们看到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神对人 的做法就是什么呢？是恩慈、宽容、忍耐，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这两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不单止是没有立即去灭绝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他没有立即去消灭我们，他忍耐我们，他期待我们悔改，他还用恩慈去待我们，等我们慢慢慢慢地这样知道自己的罪，愿意向他悔改。这个是神对我们的 態度同埋做法。所以我哋呢一個我哋呢啲被神拯救嘅人，我哋都應該都係咁樣去對其他人。呢兩個動作，一個係被動，一個係主動。被動嘅忍耐，主動咁樣去施恩慈，呢個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行為。跟住落嚟就係連續八個嘅否定嘅語句，八個不。第一個不就係愛是不實道，實道就係妒忌啦，係咪我哋通常講嘅妒忌。妒忌係咩呢？就係接受唔到人哋好過你，人哋比你更加好。就好似當年約瑟嘅哥哥，佢哋接受唔到約瑟比佢哋更加得寵，所以佢哋就將約瑟賣咗去埃及。嫉妒、妒忌是人的本性来的，我们非常之容易去生出来的。我们见到人家比我们更加富有，比我们更加有恩赐、有能力，比我们更加受欢迎，得到人的尊重和赞赏的时候，人家的关系更加好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地会生出这个嫉妒。所以但是我们要控制它，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这个不是爱的行为，我们要控制它，我们要抵抗它。爱是不嫉妒。跟着我来，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两个我将它放在一起。不自夸就是，自夸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赞自己，是不是？自己赞自己，希望人家可以提高自己，可以人家可以觉得我是很好的，这个就是自夸。咁張狂呢，張狂另一個翻譯係自高自大嘅意思，自高自大。張狂就係自己睇高自己，就好似哥林多人，我哋之前第八章講到嘅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就係睇自己高過自己本應該有嘅地位，高看自己，抬高自己。呢兩個都係自私，以自我為中心嘅，係希望自己更加好，自己抬得更加高。这个都是我们经常很自然地会做出来的东西。尤其是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好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有能力有知识，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去自夸，去抬高自己，自高自大。但是一个有爱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神给他的，那我们有什么好值得可以自夸可以赞自己的呢？是没有的，完全没有。下面一个不是不作害羞的事，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翻译有些翻得不好了。害羞的事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丑怪，是不是？不见得人好丑怪，但其实不是，其实更加好的翻译应该是说不做那些不合宜的事、不合体统的事、不合众人标准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关注到其他人的感受，我们在一个人群、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要去体谅这个群体里面的其他人 的感受，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有些事他们觉得不合适的、不应该做的，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个是关心人家的感受的一个行为来的。有爱的人就是会顾及人家的感受，所以一些大家认为不合宜的事他就不会去做，这个都是爱的表现。下面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真的是非常之简单的一句话，一看就明白，但做出来就非常之难的。我们任何时候第一反应绝对是求自己的益处，我们遇到任何事第一反应都是我自己怎样才令自己舒服、令自己好。至于我们这里的益处是包含所有的益处，不只是一些物质上、身体上的益处，所有的益处包括精神上、包括我们的感情上、关系上，这些益处。例如就是得到人家的肯定算是一种益处，嗌交的时候嗌赢对方都是一个益处，所有全部的一切都包含在内的。这件事真的有一点反人性，因为我们真的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是我们的本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这一句话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自己对这句话 有非常之深的体会，我有很多次的经历，我发现我们人经常觉得很痛苦不开心，都是因为我们要求自己的益处但得不到。如果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我发觉真是这样的。每一次我痛苦的时候，其实都是因为我想得到一些东西得不到，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感情上的东西。所以呢，有很多次我试过很多次，我想起这一句经文，我就尝试去放低自己的益处。无论是不是我应得的都好，应得不应得我都放低，我都逼自己不放低，放弃它，将它全部交给神，我不理了。我只是去做那些对其他人对对方有益的事，只是求人家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时候每一次都是件事很神奇地就发生了转机，就解决了，最后反而我得到了我自己想得到的益处。所以这句经文的确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基督徒就是应该是同我们通常的本能反映我们的逻辑是相反的。因为我们的益处在神那里，神掌管我们的益处，我们全部东西我们可以不用自己捉住。当我们全部放弃的时候，我不要了，我们跟神说我不这些东西我不要了，就算是我应得的我都不要了，我给晒你交给你，我只是去做人家的益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圣灵的祝福，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这个时候可以非常之鼓励大家去多啲去默想去思想呢一句话，不求自己的益处。跟住落嚟係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呢两个又係意思係相近嘅。係非常之一针见血。我哋如果我哋攞呢个经文嚟对比自己嘅话，我哋就知道我哋係有几咁容易发怒，有几咁计算人嘅恶。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它是神自己的属性来的。在出埃及记神自己讲的，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耶和华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是神自己的属性来的，是神他不愿意审判，这么快地审判我们这些罪人。还有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准备就快要钉死的时候，他都向我们做了这个不计算人的恶的榜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榜样。神这样去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去对待人家，尤其是自己亲近的人，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最后一个不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两个呢基本上就是前面这么长的 list 的一个总结。他的意思是所有神觉得神体为不义的事，神体为不好的事，我们都不去做，我们都要憎他讨厌他。我们要非常敏感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圣经里面讲好的事我们要追求去做，圣经里面讲不好的事我们要抵制他不去做。这个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一个 general 包括晒所有的上边的所有的东西。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之最出名的四个凡事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四个凡事将整个爱的颂歌是推上了高潮。我们不可以暂不知的，我们不可以扮看不到。这里他讲的是凡事， 咩叫凡事呢？就是所有的事，任何事， all things 或者是 always， 总之是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环境、任何人、任何事，我们都应该去包容、相信、盼望、忍耐。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公益的团体，入边全部都是不信主的，是非基督徒来的。有一次呢，我不记得什么原因，我就跟他们分享了一下我的这个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或者是人生格言，跟着我就用了我很喜欢的这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跟着我讲出来之后呢，有一个人他就说了，太理想化了，这个一点都不现实。但我说呢，应该是相对包容、相对相信、相对盼望、相对忍耐。跟着他讲出来之后，其他人很多人都赞成，都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我们怎可以凡事呢？乜嘢唔通真係乜嘢都要包容呢？当时我觉得好嬲，我觉得佢哋唔明白真理。今日我諗返起，我觉得我已经冇咁嬲啦。因为我真係亲身咁样体会到咁样做有几咁难，有几咁困难。的确，如果唔係有耶稣基督嘅拯救，我根本连咁样做嘅愿望都唔会有。如果不是有神的爱、有神的帮助、有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帮助，我哪里有可能呢？我们哪里有可能可以做到在任何的痛苦、任何的艰难的环境、挣扎的环境、破碎的环境，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包容、忍耐、相信和盼望呢？这个是没有可能的。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让我们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虽然我们没可能完全做到，但是当我们一直向着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是会很艰难地去前进。这个是神真实的心意，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成圣的道路。还有在这四个表达入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对称地分成两组，一和四是一组，中间二和三是一组，一头一尾，凡事包容和凡事忍耐，它是关乎现在的，它是讲我们对现在的困难的环境的一个忍耐和坚持。中间两个凡事相信和凡事盼望是关乎未来的，是将来，是我们对将来的一个展望和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爱呢，它不单止是跟现在有关，它还是延续到将来，它是连接未来，连接到永恒的。那由此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段的经文，就是八节到十三节，连接永恒的爱。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我们都是很熟的，因为我们通常要整些什么装饰品挂在墙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将这句话包含在内的，因为它都是非常之好的，很优美的。但是到这里就没了，就好了。后边先知讲到，知能终之归于无有，什么离家，是不是一啲都唔优美，一啲都唔好似唔係好合适摆喺埲墙嗰度。所以就唔睇住下后面啲唔睇住，唔理佢啦。通常我哋係咁嘅一个反应。但其实经文係一个整体嚟嘅。我哋要将佢当係一个整体嚟睇，前后係相关嘅。点解保罗要讲爱是永不止息呢句话呢？其实我哋睇后面嘅经文就可以好清楚咁样了解到，佢其实就係要讲緊爱嘅呢一个永恒将来嘅属性，爱系连接到永恒嘅。同埋呢，佢系又是翻到呢个属灵恩赐嘅主题，将爱同埋属灵恩赐做对比嘅。 係啊，睇到啊第八節佢講先知講道之能終之歸於無有，説方言之能終之停止，知識也終之歸於無有。啊，呢一節嘅關鍵字係咩咧？就係，四個字，歸於無有 ，pass away。意思就係，原來所有嘅屬靈恩賜都唔係永恆嘅。啊，屬靈恩賜只係佢係有一個時間限制，佢到新天新地嘅時候就唔再需要啦。因為呢啲所有屬靈恩賜都係神俾我哋喺而家嘅呢個時代去建造教會嘅。喺耶穌再嚟之前，我哋用我哋嘅恩賜可以建造基督嘅身體，建造教會嘅。呢個係屬靈恩賜嘅作用。到咗耶穌嚟嘅時候，新天新地嘅時候，我哋已經唔需要呢啲恩賜啦，因為我哋全部人都會有曬所有嘅恩一切。全部都會有，不過非常之充滿豐富嘅，我哋唔需要呢個一個一個唔同嘅恩賜，所以佢會 cast away 歸於無有啦。但係愛唔一樣，愛嘅行為上邊呢一個 list 上邊嘅所有嘅行為，佢會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佢係就係我哋人嘅一部分啦，已經係我哋生命嘅一部分，我哋會將佢帶入永恆，喺永恆當中，我哋一樣係會有呢啲愛嘅行為，一樣係會做呢啲嘢嘅。所以愛是重要過屬靈恩賜，就是這個原因，它是持續到永恆的。第九節、第十節，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下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這兩節的關鍵詞是有限這兩個字，英文是 in part， 就是一部分的意思，一部分。所以我們現在就雖然我們有神給我們的知識，神給我們的恩賜，但是我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一部分的知識，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完全，不是全部的。等到耶穌再來新天新地的時候，那個完全的才來到，這個時候我們那些有限的恩賜就不再需要了，歸於無有了， pass away 了。所以我們對我們的應用就是，雖然知道了一部分有限的知識會令到我們非常之的自豪，非常之覺得得到了神的啟示，得到了一個很偉大奇妙的知識，但是這些知識畢竟還 是有限的，是一部分的而已。我們沒必要為了這些有限的知識而鬥爭，互相睇唔起，結黨紛爭，去歧視對方，唔夠我哋識得多，去覺得其他人不如我哋有知識，於是就睇唔起佢哋，於是就分散佢哋，完全唔需要。所以哥林多人嘅哥林多教會就係犯咗呢個錯誤，佢哋太過睇重呢啲有限嘅嘢，真正持續到永恆嘅愛他們就不重視，我們都應該提高警惕。跟著我們第一節，他的意思都是相近，我做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留意我們他這裡說的孩子和成人，不是說我們生命成不成熟的問題，不是說我們一開始不成熟，後來成熟了就變了，不是這樣的意思。他這個孩子和成人其實是比喻我們現今的時代和將來新天新地的狀態，所以成人其實是新天新地的狀態，所以這個意思都是跟前面接近，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時候，我們所想的東西、所說的東西、所做的東西都是好像一個小孩子是有限的，但是到了新天新地，我們就把這些東西，將這些東西丟棄了，我們就不需要了，只有愛才是永不止息的。但當我們認真地讀下去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經文它慢慢慢慢轉向了另一層的含義。另一層的含義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去愛的一個動力。我們怎樣才可以去真的按照神的意思去愛呢？這個動力是什麼呢？聖經有沒有給到一個動力給我們呢？是有的， 第一次话俾我哋知，我哋系天父嘅孩子，系咪？我哋而家虽然我哋有好多嘅唔明，我哋谂嘅嘢都系好有限，甚至系幼稚嘅，但系我哋知道，我哋有一位父亲喺天上，一位爱我哋嘅父亲，佢一直喺度看顾我哋。总有一日，我哋会同佢面对面，你会见到佢，到时佢会将所有嘅一切答案话晒俾我哋听。嗰、那个时候，我哋就会得到最大嘅安慰同埋鼓励。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条爱的道路是不容易的，甚至是很多时候是痛苦的，是挣扎的，我们需要去否定自己，需要 去破碎自己，去打击打自己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委屈，会被伤害，就好像德兰修女所说，去爱的时候我们会受伤的，受委屈，被伤害，被背叛，被抛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爱的代价。但在这个时候支撑我们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从永恒而来的确定的盼望。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件事会变成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问神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不将他拿走，为什么我一定要承受这些东西才可以 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定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总有一天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同神面对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全部什么都知道，我们将全部的所有的答案我们都会知道，就好像主知道我一样。所以经文同样提醒我们说，神是知道我的，我现在还未完全知道神，我们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完全这样知道神，但是神天父他今时今日在这一刻就完全明白我，完全知道我，是非常之完全的。所以我承受的每一样东西，我的每一个委屈，每一个伤害，每一个不好的环境压力，他全部都知道，他非常之完全地明白我，了解我，这样就够了，对我们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鼓励大家，这段经文爱的颂歌，它不应该是一个摆设，不应该只是放在家里看，得闲看一看，它应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磨刀石，用来磨我们的，用来打磨我们。我们应该经常地 去默想它，默想这个爱的内容，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反思，去悔改，去认罪，去努力地向着这个目标，虽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是对我们有真实的益处的目标。当我们这样去不断地去破碎自己，不断地击打自己，磨练自己，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行为切实地去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这个是神给我们成圣的方法，成圣的道路。到时候我们这一间教会一样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越来越成熟而变得更加健康，成为一个更加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给我们今日的信息，今日的话语，我们真的求你将这一段经文爱的颂歌这个经文宝贵的话语将它印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记住，让我们可以时刻这样想起，想起，跟着就努力去做。 去打磨我哋嘅生命。主啊，多谢你咁清楚咁样话俾我哋知道爱系乜嘢，一个一个具体嘅行为，咁我哋可以真实咁样去应用去做，或者系知道我哋有边度系做唔好、做唔到。主啊，求你赐俾我哋力量，帮助我哋去破碎自己，去击打自己，谦卑自己，让我们可以走上这一条圣圣的道路，这条真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主啊，我们真是体会到是非常之艰难的，但我们愿意靠着你 去努力。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主圣灵每一日每时每刻都提醒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力量去有勇气同自己嘅本性罪性去斗争，去突破自己嘅罪性。主啊，我哋真系求你赐俾我哋咁样嘅恩典、怜悯、带领同埋鼓励。多谢你，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都可以行喺你爱嘅道路上。你咁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我们的、所有的人可以在、用这篇这样的、妙的道理实行出来。好，我们下低唱一首回应诗歌。